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两位呢，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呢向大家来问安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可能在你自己的环境的当中，可能你接触不同的人啊，比如说你的家人啊、同事啊、朋友啊、甚至路人啊，甚至不认识的人，可能我们都与这些人呢有不同的一些的打交道，我们也有不同的事情，我们如何的去跟人来相处呢？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要学习的啊，无论大事小事呢，我们都要在这个各样的环境的当中呢，我们都是与人来好好的相处。那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困难、面对挑战的时候呢，我们当如何的去处理呢？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。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路加卷第六章的当中呢，我们也来看看主呢，他面对有不同的人，也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，如何的来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啊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给心灵讲故事呢这个当中呢，也会讲到这个有关如何的来听主的声音这样的经历啊。那我想问问陈然，当你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时候，你是如何的去面对？那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，你如何的去处理呢？
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那同时也是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啊。我觉得这是分了几个过程。我以前的话呢，可能好多时候会思考的是，我这样做对方开不开心，高不高兴，或者我这样做对方会不会受欢迎，我会从这些角度来考虑。那现在可能信了主很多年，然后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呢，我更多的是考虑这件事合不合上主的心意，还有就是说这件事能不能真的对对方有益。来思考，可能就是角度是不一样的了。
那非常好啊。那我其实除了刚才你讲的就是知道主如何的去面对啊，另外呢，对我来讲呢，近几年呢，我也学习怎么样去通过对方所讲的话去理解对方。因为每个人可能讲话的时候，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有他自己的动机，可能他讲出来的话并不是他心里要表达的，只不过就是他这样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的理解他真正内心的一些的需要啊，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要求，所以能够尽量去体验别人的一些的心。那这个就是我在最近几年的时候呢，我所看到的。当你面对这个困难挑战的时候呢，其实也要学习怎么样以主的角度呢来去观察，来去看待每一件事情。
是的，我觉得天成老师你这一点特别好，就是我们从一些表面的一些的事情或人的言语当中去发掘内心，对方内心深处的一些的问题和挑战。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真正的去帮助到对方，与对方一起去面对。
对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人之间的一些的冲突啊、矛盾啊，那很多的时候呢是站在自己的角度，没有聆听对方他在想什么，他在为什么这样去做。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 的。那我们今天呢从这个路加卷第六章呢，我们去学习主如何的去面对不同的人事物。我们一起来听。
路加笔下的尔撒充满着对世人贫苦、病患、苦难和伤心者的无比同情。 尔撒的救恩是具有普世性的。敬请收听路加卷。
饮之乐，路加卷第六章。有一个安息日，尔撒从麦田经过，他的门徒摘了麦穗用手戳着吃。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？尔撒回答，达伍德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不是进了真主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也给跟他在一起的人吃吗？这饼除了祭司以外，别的人是不可以吃的。他又对他们说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另一个安息日，尔撒进入礼拜堂教导人，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，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要看他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，好找把柄控告他。尔撒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那一只手枯干了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。那人就起来站着。尔撒对他们说，我问你们，在安息日哪一样是可以做的呢？做好事还是坏事？救命还是害命？他环视周围所有的人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你的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康复了。他们却大怒，彼此商议怎样对付尔撒。在那些日子，有一次尔撒出去到山上祈求，整夜祈求真主。天亮以后，他把门徒叫来，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者，就是西门，又给他起名叫布特鲁斯，和他弟弟安德烈，以及叶尔孤白、叶哈雅、菲利、巴多罗麦、马太、多马、亚勒菲的儿子叶尔孤白，称为激进派的西门，叶尔孤白的儿子尤达斯，和出卖主的加略人尤达斯。尔撒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平地上，有一大群门徒同他在一起，又有一大批从耶胡德全地、耶路撒冷和推罗西顿海边来的人，他们要听他宣讲，也要他们的疾病被治好，还有一些被污灵缠绕的也痊愈了。群众都设法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治好众人。尔撒抬头看着门徒说，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真主的国是你们的。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要得饱足。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喜乐。世人为人子的缘故憎恨你们，排斥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绝你们的名，好像弃绝协会，你们就有福了。那时你们应该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报酬是大的，他们的祖先对待先知也是这样。然而你们富有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安慰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喜乐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痛哭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你们的祖先对待伪先知也是这样。只是我告诉你们听到的人，当爱你们的仇敌，善待恨你们的人， 诅咒你们的，要为他们祝福；凌辱你们的，要为他们祈求。有人打你一边的脸，把另一边也转给他打；有人拿你的外衣，连内衣也让他拿去，向你求的就给他；有人拿去你的东西，不用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就应当怎样待人。如果当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。如果只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罪人也会这样行。如果借给人，又指望向人收回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你们要爱仇敌，善待他们，借出去，不要指望偿还，这样你们的报酬就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真主自己也宽待忘恩的和恶人。你们要仁慈，像你们的父仁慈一样。你们不要判断人，就必不受判断；不要定人的罪，就必不被定罪。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；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按带摇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给人，就必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。尔撒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盲人怎么能给盲人领路呢？两个人不都要掉在坑里吗？学生不能超过老师，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。为什么看得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，却想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？你不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弟兄，容我除去你眼中的木屑呢？伪君子啊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才能看得清楚，好去掉弟兄眼中的木屑。因为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，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。人不能从荆棘上采无花果，也不能从棘藜里摘葡萄。良善的人从心中所存的良善发出良善，邪恶的人从心中所存的邪恶发出邪恶。因为心中所充满的，口中就说出来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行我的嘱咐呢？每一个到我跟前听我的话并且去行的，我要指示你们，他像什么人。他像一个人建造房屋，挖深了地，把根基建在磐石上。大水泛滥的时候，急流冲击那房屋，不能使它动摇，因为它建造得好。但那听见而不遵行的，就像人在地上建屋，没有根基，急流一冲就立刻倒塌，毁坏得很厉害。
我们从路加卷第六章里面看到几个重点啊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，主呢跟几个门徒他们在安息日呢经过麦田，然后呢饿了就掐了麦穗来吃。那之后呢就讲到医治一个枯干了手的人，那表达什么呢？表达主呢就是一个安息日的主，因为这个所发生的一切呢都是在安息日所经历的。因为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在安息日呢要安静下来，什么都不可以做。那么在这个当中就表现出他是一个安息日的主。十二到十六节呢讲到呢，主呢是选召十二个门徒，然后差派他们出去来传讲天国的信息。 然后也讲到去医治病人。所以你看到一连串的教训啊，在这个17到26节，在这个17节之后呢，就讲到一连串的教训。那讲到有四种人是有福的，就是在贫穷的、饥饿的、哀哭的人这样的人呢是有福的，被人恨恶、拒绝、辱骂人是有福的，所以四类人是有福的。那之后也讲到四类人是有祸的，富足的、饱足的、嬉笑人的，人说你好的时候是有祸的，所以四类人是有祸了。那么这个主要就是讲到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别人。当我们以这种谦卑的心，以这个贫穷的心，也就是我心里面有需要、有缺乏的时候，来到主面前，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，主呢就给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恩典。那反而我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我觉得自己骄傲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就有祸了。然后27到36节呢是另外一个教训，就是讲到我们要爱仇敌，即使我们的仇敌，我们也用爱心来去面对他。37到45节呢讲到不可论断人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论断别人、指责别人。那然后46到49节呢讲到要听道、要行道，也就是说当我们听了道以后，我们要去遵行。所以呢，整个的路加卷第6章呢，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人事物。那犹太人的律法就是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劳动的，不可以动手的，甚至不可以走路的。那么如果在安息日遇到有需要的人，比如说有病的人，你需不需要去帮助他呢？比如说你的家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需不需要去帮助他呢？所以主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枯干手的人，表明什么呢？表明第一，他是怜悯人的，他不是说见到有需要的人他不理的。第二，他是安息日的主，因为他说他比律法和圣殿更大。因为犹太人的观念就是我遵行律法，反而我不去做任何的事情，包括有需要的人我也不去理他。然后他就注重我去敬拜，去圣殿里面去朝拜，但是呢却缺乏了一个，就是如果有需要的人，你需不要去怜悯人呢？这个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，就是遵守律法跟怜悯有需要的人哪个重要呢？所以主在安息日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看到主的心肠是怜悯人的心肠，而不是遵守所谓的传统或者是律法。所以在路加卷第6章有个重点，一个呢就是常常在主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子，不是说我们外表做什么，而是我们内心有没有去看重我们跟主的关系，同时我要遵行神的命令，更是结出生命的果子。所以6章36节一个重点呢，就是
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那6章36节呢记载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
这就是重点，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去待别人，也同样的也希望别人怎么样待我们，有这样的一个心，我们去跟人来相处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，这样的慈悲去面对我们不同的人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。
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，
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。
故事论尽人生，人生谱写故事。
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，
给心灵讲故事。
亲爱的 Dusty， 我是李兰，今天跟你分享一个故事，是跟距离有关的。有一个年轻人失业了， 不知道下一步该何去何从。他跑去找一位长辈，想寻找一些解答。他踏入这位长辈的书房，说出了他的困难。说到激动的时候，他握紧了拳头，几乎嚷叫着说：我恳求上主帮助我，跟我说话，但是上主为什么都不回答我呢？这位长辈就坐在书房对面的位子上，只见他动了嘴，回答了些什么，但是实在是听不清楚。年轻人走到房间对面长辈的位子旁边，对着这位长辈问道：
您说什么？
于是长辈重复再说了一遍，但是声音仍然轻的像是耳语。年轻人移身过去，几乎靠在长辈的椅子上，他再问一遍说：
您再说一遍好吗？我还是听不到您说什么。
他低下头，准备仔细地听清楚。为了能够贴近长辈，年轻人干脆跪下身来，好让身体更靠近他。他的头跟长辈的头几乎快贴在一起了。长辈再说了一遍：上主有时候是用耳语的，所以我们要跟他靠近一点儿，才能够听得到。这次年轻人听到了，长辈继续说：如果你站得比上主还高，也会听不到。年轻人这次终于听懂了。亲爱的 Dosti， 孔子说：吾识而知天命，可见上主的确会将天意启示给人。我们常以为上主是用雷般的大声音启示我们，像闪电划过天空那样。其实不是的，上主最常用是用安静的、小声的、温和的、柔和的耳语跟我们说话。他的声音常是细细微小的，自人们的心中升起。引致了《哥林多一书》14:33清楚地告诉我们：因为真主不是混乱的，而是和平的。引致了《耶尔郭白书》4:8又说：你们应亲近真主，真主就亲近你们。可见上主要我们亲近他，安静仔细地听他说话，他就会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。要亲近上主，就要先屈膝
谦卑自己，不够谦卑，什么也听不到。
透过故事的启迪，得到智慧的真谛；
透过人生的领悟，谱写生命的故事。
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，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，追寻人生的方向。给心灵讲故事。
那刚才的小故事，那我有个问题，如何能听到从主而来的声音呢？
这里面就讲到听，就是听到不同的声音，特别是听到主的声音。那我们跟主的关系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我们要了解主的心意，来听主的声音。所以我们关键是相信主，依靠主，同时呢，我们要随时来到主的面前，常常跟他来互动，常常来了解明白主的心意，常常去听主的话语，更是能遵行他的话语。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听到他的声音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宰布尔箴言书16章20到24节。
留心训词的必定得益，颇靠主是有福之人，心中有智慧的要称为聪明人。动听的话能增加说服力，明智是其拥有者的生命源泉，迷误者的惩罚就是迷误。智慧人的心教导自己的口，使自己口中的话增加说服力。恩慈的话像蜂巢中的蜂蜜，使人心里甘甜，骨头健壮。
这里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能够去祝福别人的人。首先是我们听主的话，听主的声音，更是能够将主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，能够用智慧的心与人来相处，让别人也得到主的恩典。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，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
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，
随时跟我们来联系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
再
见。
我们有不同的天赋，
但有共同的天职，
愿透过恩典与真理，
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。
我是陈然，
我是天成，
天成自然，
天然组合，
愿主赐你平安喜乐。